性暴力。性暴力几乎总是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情感操纵中，这是一种特别下流但是有效的手段，可以使人降服，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它同时也是一种特别下流但是行之有效的凶案辩护手段。性强迫行为被施暴者描述为好玩的，或者是双方自愿的，这并不少见。随之，那些可怕的或者下流的性侵犯在事后会被说成只是闹着玩，或者是受害者的过错。受害者会被指责为反应过度，又或者说是在自己的性行为上不够开放。香草味这个词被当作侮辱，就好比性冷淡一词仍在使用，这些都使得受害者感到自己不够好。这些词可以用来操纵成年女子和年轻女孩，让他们答允那些使他们恐惧、痛楚、受伤以及焦虑的性行为。在法庭上，性爱游戏过了头的辩护有所增加，也就是所谓的50度灰辩护。这一特殊辩护的增加令人相当震惊，而所谓的性生活中的残暴行为也令人十分不安。2016年，26岁的娜塔莉·康诺利之死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她是遭受了严重的伤害才导致死亡的，其中包括眼眶骨折，而据她的伴侣所言，这是性爱游戏所造成的。她的伴侣被判过失杀人罪，处以3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2018年，英国游客格雷斯·米兰在新西兰的死亡也受到了广泛的关切。凶手称他是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性过程中窒息死去的。他被判犯有谋杀罪，处以17年的有期徒刑。在看到频频出现声称受害者是死于两厢情愿的危险性爱游戏之后，总部设在英国的我们不能同意这么做组织发起了一项运动。最常见的辩护理由是，女性享受在性爱中被勒的感觉，通常会被勒至昏迷。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辩护被广泛报道，是在格雷厄姆·库茨被控谋杀音乐教师简·朗赫斯特的审判中。杀害他的凶手并非亲密伴侣，凶手指称简·朗赫斯特喜欢被勒，并且他的死亡事出意外。库茨还收藏了大量性窒息的色情作品，而简并没有。病理学家说，库茨在简去世前3分钟左右应当意识到简需要医疗急救了。通过即将出台的家庭暴力法案，英国削弱了以粗暴性行为为理由的辩护。法案于2020年6月宣布，在性行为中发生严重伤害或者死亡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当事人同意作为理由，因此也没有人能减轻指控或者避免调查。勒杀是最常见的威胁生命的暴力行为，在性虐待和非性虐待的情形中皆可见。性窒息侵犯和凶杀之间也有很强的关联，任何限制呼吸或者让人感到生命面临危险的行为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操纵方法，并能让人了解那些操纵者打算做些什么。我说存在这种关联，并不是因为有时候性窒息会不小心害死人，远非如此。关联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把性窒息作为操纵策略的人更有可能故意杀害他们的伴侣。在美国的某些州，勒杀被视为一种单独的罪行，在多数州它必须被指控为重罪而不是轻罪，这是因为它与故意杀害有关。研究还发现，在所有年龄段中，它都与日后的中风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关。绝不应笼统地假设任何遭受控制的人都会同意那些可能致命的做法，或者对性窒息的迷恋在女性中十分普遍。有报道指出，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越来越多地受到伴侣的逼迫而遭遇性窒息。 大多数人说他们害怕这个，觉得它令人痛苦，而不是性高潮。这种做法也与慢性病有危险的关联，即使在年轻女性中也是如此。长期以来，自慰式性窒息都与男性联系在一起，为了性高潮去勒别人与勒自己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些沉迷于观看别人挣扎呼吸的人，与那些陶醉于自己缺氧的人相比，是基于不同的刺激而感到性高潮的。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操纵者声称是他们的伴侣要求进行性窒息，但调研并不支持性窒息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女性癖好这一观点。我曾经和反对家庭暴力组织一起就非致命的性窒息发起一项调查，发现在超过 90% 的案例中并无一人同意，而实际上它被用作恐吓和伤害的手段。假设尤其是在有证据表明存在情感操纵、跟踪骚扰和家庭暴力的情况下，应当是女性或男性不会要求他们的施暴者来实施性窒息，他们不曾同意过。事实上，只要存在有记录的或者有目击者的家庭暴力或者感情操纵的地方，我们都绝对不应该认为受害者只是做出了不可理喻的决定。所谓的用以维持操纵的色情报复的出现，是另一种形式的性暴力。有一种情形正愈演愈盛，格外明显，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一些伴侣操纵或者向他们的女性或男性伴侣施压，分享私密视频或照片。影像可能是受害者自愿给的，但日后被用来操纵、惩罚、恐吓和困住他们。照片或视频也有可能是未经他们同意，甚至是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的。一旦关系终结或者操纵出现问题时，这些影像就会大有用处。无论如何，尽管有许多罪行从未被揭发过，但对这一类型的罪行，起诉和举报还是越来越多的，而且对受到这种威胁的人也有了更多的支持和建议，比如来自色情报复救助热线的帮助。这就是为何探讨必须改变的原因。我们应该对类似的说辞更加怀疑，并且承认一个事情：情感操纵的历史意味着在这段关系中完全没有自由选择和同意，而且还会出现暴力、操纵，有时甚至是残忍的行为。总之，第三阶段就是要确保伴侣是顺从的，并且被困在这段关系中。所有的受害者都是不同的，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受到操纵。比如，有学习障碍或者身体残疾的受害者会面临一些不同的挑战，年纪大的受害者也是如此，男性与女性受害者也会面临不一样的挑战，如同年轻人和性少数群体那般。操纵并非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受害者和他们有操纵欲的伴侣都是形形色色并且迥然相异的。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各种模式，通过运用不同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像是嫉妒法则、忠诚法则以及刻板规矩。因此，我们不应当只是指望看到淤伤和骨折。如果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会只关注卡尔们，而完全忽略了文森特们和西蒙娜们，而他们潜在的危险是不相上下的。第三阶段可以持续终身，如果操纵未曾受到挑战，或者挑战被轻而易举地克服并击败了，那么双方或许会一直维持这段关系，直至死亡。我看到过第三阶段持续了3周的案例，也看到过长达54年的。第三阶段的长短取决于第四阶段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